谢谢今天敬拜团带我们美好的诗歌的敬拜。当他们带完诗歌敬拜以后，我就觉得这篇道已经不用讲了。真的很谢谢，我在敬拜里面非常非常的感动，觉得真的很渴望很期待那一天呀。所以我们敬拜团都进来了吗？我们给他们一点掌声好不好？谢谢，谢谢今天敬拜团呀，美好美好的侍奉。今天是一个很特别的日子，对吗？有什么特别呢？啊，因为今天是这个农历的大年初一，所以跟大家说一声这个新年快乐。跟你旁边人说一下，新年快乐啊。那我们过往农历年的时候，我都会为大家准备那个经文红包袋哈。今年呢比较特别啊。今年是用电子的圣经红包，好，我有发给各个小组长牧养同工啊，然后呢，等一下，弟兄姐妹崇拜结束以后，去找你的馒头或者找你的小组长啊，请他们呢拿出那个电子经文红包啊，你点一个啊，有给你的经文，然后请小组长或者馒头用这个经文来为你祝福。完了以后呢，记得拿你的手机拍下那个你点出来的那个经文红包。OK， 好，那呀，所以今天呢是大年初一，新年快乐。那另外今天还是一个很特别的日子，就是今天是我跟易经结婚的18周年纪念日。啊，不知道有没有人要跟我们说新婚快乐？不过有人说18年不算新婚了，对不对？啊，那也许就祝我们的什么呢？像新婚一样快乐，这样好不好？呀 ，OK。这个新年是家人团聚的日子，那结婚周年纪念呢，其实是纪念这个成立新家庭的日子。所以在这一个特别的日子哦，来思考家庭啊，或许也是很适合的。好，那特别是我们教会新的意向是 A family following Jesus， 就我们是一个跟随耶稣的大家庭。好，跟你旁边人说，我们是一个跟随耶稣的大家庭。同工帮我调一下，还是有一点 echo。OK， 同工帮我调一下，还是有一点点那个 echo 那个 feedback。OK， 好 ，OK， 好，那两周以前呢，24周年堂庆的时候，我跟大家分享了家庭的定义，还有四个特质啊。我们何大侠帮我翻译，不晓得大家还记不记得 ？OK， 我们说到家是一个在空间上有范围，而且在物质跟社交上都可以随着时间存续下去的地方。然后家具有共鸣感、依附感、归属感跟相互感这四个特质啊。如果忘记的话，可以上网看前两周的信息啊。然后我也跟大家说到，说上帝创造这个世界的目的哦，就是要让世界成为神的家，也成为所有受造物的家。那如果上帝的使命是这样，教会的使命就只能够是参与上帝的使命。这是为什么我们的意向是 a family following Jesus， 因为上帝就要创造这个世界，要让这个世界成为家，所以我们也要让我们的教会先成为家。好，那这个今天我就要继续从启示录21章1到8节一同跟大家来思想，就是神完成他的使命的时候到底会是什么光景，也就是说我们未来永恒的家是怎么样的。一对新婚夫妇哦，他们一定会对他们自己未来要成立这个家庭呢，对他们应该说对他们新成立的这个家庭的未来一定是有憧憬，对不对？然后呢，这一对新婚夫妻他们就会共同努力往这一个他们的憧憬一起来朝着那个方向努力啊。也许是说，哎呀，我们要有一栋在海边的房子，然后呢，我们要有5个小孩可以组一个篮球队。大家听了很害怕哈，就是你一定会有个憧憬。那同样的哦，如果我们知道我们未来永恒的家是一个怎么样，神为我们预备的是一个怎么样，就可以为我们现在每一天的生活定位，让我们的生活就是朝向那个方向去前进。所以我要先问大家3个问题。来想，就是让大家思考一下，我们对未来永恒的家乡是什么样子，到底清不清楚？好，第一个，请问我们未来永恒的家是在天上还是地上？有人比天上，有人比地上，有人说地上，同时比天，同时说地。请问再一次，请问是在天上还是地上？有人说不知道， OK， 好，第二个问题，请问我们未来永恒的家到底是属灵的还是有属灵物质的？有物质的。OK， 第三个，我们未来永恒的家与现今的这个宇宙是断裂的还是延续的？OK， 其实上面那句话就已经透露了一些答案。神创造世界的目的是要让世界成为神的家，也成为所有受造物的家。 OK， 这句话其实回答了刚刚这几个问题。那今天的讲道基本上就是要回答这三个问题，然后呢以及思考从这一些问题的答案衍生出来的应用。那我们先一起来祷告。主，求你今天对我们来说话，求你今天把新耶路撒冷的意象放在我们的里面，以至于那真的成为我们的意象，成为我们的憧憬，成为我们要前往的方向，成为我们生命的目标。愿圣灵今天把神的话深深的刻在我们的里面，而且用这个话，用这个真理来更新翻转我们的生命。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OK， 我们未来永恒的家就是新耶路撒冷。我接下来引述这几个都是非常著名的学者，他们对这个事情的一个描述。OK， 第一个，这个现在非常有名的美国的神学家哈、，Dr. Wolf， 他说新耶路撒冷是旧造或者是旧世界的更新。OK， 那你想想，就刚刚讲的一个问题哈、我们未来永恒的家跟现在的宇宙到底是断裂的还是延续的？OK， 另外呢，陈继明院长是我以前华神的院长，他说呢，历史的高峰不在世界消灭，乃在神国降临。然后是我们美国这边创新神学院的陈俊伟院长，去年我们也邀请他在我们当中讲到，不晓得大家记不记得，他说圣经并不是说世界会日趋的完善，变成一个乌托邦大同世界。圣经也不是说世界会坏到一个程度，然后门徒们就需要脱离它。圣经是说，上帝要更新整个世界，在当中施行他的拯救作为。另外一个是这个 Dr. Richard Bachman 包恒博士，非常非常有名的一位在英国的学者，他说新耶路撒冷是天与地在地上相遇的中心。 OK，我们通常会用天堂这个词来指涉我们未来永恒的家，未来要上天堂，未来要上天堂，对不对？好，所以就认为永恒的家当然是在天上嘛。好，有一首很好听的诗歌，可能大家都很喜欢唱，也很会唱，叫做什么呢？天上的家，会不会唱？有可以吗？在天上，我不太会唱这首诗歌。我有个美丽的家，是不是有亲爱家人和爱我的天父，然后呢，亲爱的耶稣已为我预备。我真的不太会唱这首诗歌，为什么不太会唱呢？因为旋律非常好听，但是当中的歌词啊，我有一点点觉得不一定那么准确。题目就是天上的家了，所以你会想到未来的家在天上还是地上啊？天上的家嘛，然后天上的家是一个美丽的家，天上的家是耶稣为我预备的。 OK， 然后天上的家呢，有黄金的街道，充满了笑声，没有悲伤。 OK， 然后天上的家呢，这个是非常美好的。好，这一些其实都是对圣城新耶路撒冷的描述，这个诗歌里面的描述都是的。譬如呢，这个21章，启示录21章4节21节说，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然后21节说呢，12个门是12颗珍珠，每一个门是一颗珍珠。你想想看，哇，你有没有在世界看过那么大的珍珠啊？城门是一颗珍珠 ，OK。然后城内的街道是金晶，好像透明的玻璃，对不对？刚刚歌词也讲到哈，黄金的街道充满笑声，没有悲伤。这都是对的，但是问题是呢，这个诗歌没有注意到我们今天读的经文启示录21章2节，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从神那里怎么样，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就如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圣城新耶路撒冷是我们永恒的家，会从神那里从天而降， 所以我们永恒的家不是在天上，而是在地上。跟你旁边人说，我们未来永恒的家在地上。跟你旁边人说，我们未来永恒的家是在地上，而且是一个被更新过的地上。这个经文说呢，经文用这个新郎跟新娘的意象来说明将来天地的合一。新耶路撒冷从天而降，如同装扮好的新娘，预备好见她的丈夫。所以天和地到头来不是截然相反的状况，天和地到最后像男和女一样，当两者最终结合的时候，那是一个值得庆贺的时候，就像婚礼一样。所以刚刚我说的陈俊文院长，他有一段话，他是这么说的，他说地啊，一起来读好了，好不好？预备，请。地是人在永恒里生存的地方，将来的世代，上帝国度里的生活，将会是在地上的生活，只是这生命已经被上帝的王权更新改变了，象征上帝的天将充满整个宇宙万有，地将成为天的一部分。到那时，天不只支配控制地，也拥抱并充满地。天不再是人们无法企及的遥远境界，因为天将完全彰显于地，两者合一。显得非常的准，非常的白话。未来永恒的家是在地上，是天要降到地上。Okay, 我们刚刚也读了这个经文，也唱了这个诗歌，说神的帐幕在人间、啊、要与人同住。所以未来不是我们要到天上神那里去，而是神要到地上，到我们这里来。我再说一次，未来我们永恒的家不是我们到天上到神那里去，是神到地上，到我们这里来。所以 NT Wright 他说什么，他说基督信仰的旅程不是跟随耶稣离开地上前往天堂永远住在那里，新约强调的刚刚好相反，是已经升天的耶稣还会再次的降临。所以信仰不是告诉我们耶稣已经升天，我们要确保我们可以跟他一起去，信仰是告诉我们耶稣现在在天上统治全世界，有一天他会回来取得这地上完全的统治权。当神更新整个宇宙的时候，神会亲自与这个新生成的一个新的世界同在，然后呢，主耶稣基督会成为这个新世界的中心跟焦点。其实不光启示录这么说的，在腓立比书，我们很熟悉腓立比书保罗的书信，他也这么说。他说什么呢？他说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并且等候救主，就是主耶稣基督怎么样从天上降临，他要按着那能叫万有归服自己的大能，将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所以到未来那个永恒的家，到那个时候到底是什么状况？是主耶稣基督要从天上降临，跟我们一起永远住在更新的地上，而我们的身体呢，也会被转变成为一个荣耀的身体。所以今天的经文才说，在新天新地当中，我们不是说没有身体，只剩下灵魂变成阿飘在那边飘来飘去啊，不是这样，千万不要误会，我们是会有复活荣耀的身体，是像耶稣基督复活荣耀的身体相似。所以经文今天的经文才说呢，神到时候擦去他们一切眼泪，不会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复活的身体不会再受到疾病伤害疼痛死亡的威胁，这些有害的力量到那个时候无法再加诸在我们这个新的身体上。弟兄姐妹，讲到复活，千万不要以为是灵魂不死，复活是身体复活。 OK, 那既然我们的得救包含了这个身体的复活，当然也就包含身体所接触到的一切，对吗？我们身体复活了，有物质，有身体复活了，但是呢，其他所有都没有物质，都那我们那身体你就碰触不到任何东西，你的身体复活是没有意义的。所以我们的得救包含了身体复活，也包含了身体所接触的一切。上帝的拯救不光是只有个人性的，上帝的拯救包含整个受造界。所以新天新地呢，是一个崭新的荣耀的实体的物质世界。 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未来永恒的家乡是在地上，而我们未来永恒的家乡也是一个崭新的物质世界。今天没有时间带大家读整个启示录二十一章、二十二章，就是在描述新耶路撒冷。如果大家回去读的话， 你回去仔细的阅读启示录二十一、二十二章关于这个新耶路撒冷的描述，你很难很难错过在那个里面有很多那个生动活泼的物质所带来的那种视觉上、听觉上、嗅觉上、味觉上的那种震撼，你很难错过的。里面提到生命泉，里面提到生命河，里面提到生命树，有生命树的果子，里面提到各式各样的宝石等等。约翰写这些要我们去听一听，你去听一听那个生命河的那个流水声，你去揣摩一下那个各式各样的生命树的那个果子，闻起来是什么味道？你最喜欢的水果闻起来是什么味道？你喜欢闻什么？你想想看，吃起来是什么味道？我印象非常深刻，我的牧师，我的神学院的老师，傅里德牧师，几年前其实我们的退休会有邀请过他。他是美国人，但是在台湾当宣教士，所以我在台湾的时候读神学，他是我的神学院的老师，然后我们在同一个台湾信会服侍，所以他也是我的牧师，他其实算是我们很像我们的教父啊，我们的神学都是他教导的。他讲过一个我非常印象非常非常深刻的事，他说他来到台湾，他说呢，那个他跟我讲说已经是几十年前他刚来到台湾，他说我永远忘不了我第一次吃到芒果的味道的那个感受，他说那是一个属灵的经验。他说我吃到芒果就觉得说，哇，怎么能够有这么香、这么甜、这么独特的那个味道，他就觉得啊，上帝实在是太奇妙了。所以他说他第一次吃到芒果是一个属灵的经验。中间没，我们就是想看着约翰的描述，我们就想象，哇，生命河旁边的生命树结满了生命的果子，生命树的果子，而且呢结满了各式各样的果子，就想想到底是什么滋味，闻起来到底是怎么样。所以你看启示录二十一章、二十二章，你去读，你们绝对不会是一个非物质的世界，碰不到、闻不到、摸不到，什么都感受都没有，不是这样子的。我们未来永恒的家新耶路撒冷是在地上被上帝更新过的，所以有物质的比现在更美好、更崭新的物质，你会吃到更香甜的果子，你会看见更大的珍珠，就是啊，那一切的美好光彩夺目，你在脑海当中描绘那个光彩夺目的珍珠城门到底是怎么样，宝石的根基到底是怎么样，黄金的街道到底会是怎么样，那个就是我们未来永恒的家，是一个崭新的荣耀的实体的物质的世界。而且那个未来永恒的家哦，会镶嵌我们目前工作的成果。启示录二十一章二第二节说，将来是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所以如果你去看启示录的解经书，好一点的解经书，它都会提到圣经的开始，神开辟了一个园子，开辟了一个花园让人居住，是什么啊？是伊甸园。但是当圣经的结束，神赐给人一座城市，所以呢，不光只是伊甸园的重现，而变成是一个城市。而作为一个城市呢，新耶路撒冷就实现了人类的渴求，其实也可以说是实现了神给人类的召命，就是呢，从大自然建立一个人类的文化以及美好社群的家，是一个在物质与社交上都可以随着时间继续存续下去的地方。所以新耶路撒冷一方面是神所赐的，是从天而降，但是另外一方面包含说，这个不代表人类在其中毫无贡献，反而呢，他说这是人类历史跟文化的顶峰， 新耶路撒冷城是来自神的，意思是一切的美好都是来自于神。而当我们承认一切都来自于神的时候，那么一切人类美好的文化创造，一切的美好也都是最好的，可以献给神的。弟兄姐妹，我们通常想到神审判这个世界，你里面有一些画面，可能看过一些影片，看过一些图片，你里面想到神审判世界的画面，就是整个地球被火烧，然后最后可能爆炸了，然后被火烧得一干二净，完全都没有，粉碎了，这我们可能想到神审判世界的画面。但是圣经说到神的审判，那个意思是说神会整顿一切，神会拨乱反正，神会使一切归为正，原来他所创造的那个样式，而且把它变得更好，让所有的受造物，不只是说松一口气，因为他们现在在罪恶以及罪恶的人类的蹂躏之下，受造物都劳苦叹息。他学者说呢，到时候神审判的意思是说呢，他不光只是让受造物松一口气，到那个时候树木、田野、海洋、洪涛都会大声的欢呼。你看旧约里面谈到神再来的时候，神审判、神更新一切的时候，都是这样的一个画面的，并不是说这个世界会终结，而是说现今这个世界的秩序会有180度的改变，从现今的世界转换到新的世界，不是代表现今时空的宇宙会被毁坏，而是说会得到彻底的医治。如果你更细一点去看，今天没有时间带大家看，你去看新耶路撒冷里面那些宝石，你去对照那个旧约创世纪那个伊甸园里面的那个宝石，你会看到很多根本就是对的，对应的。为什么呢？因为新创造新耶路撒冷城跟旧的那个伊甸园里面那个宝石，它会融合在一起，代表什么？代表呢，是有延续性在当中，有断裂性，有那个不连续性，有那个更美好、更崭新，有。但是呢，也有那个延续性，就好像耶稣的复活，空坟墓，那个耶稣的尸体不见了，因为被转化成为新的身体。所以有没有连续性？是有连续性的，不然的话那个身体就留在那边，耶稣还是可以有新的身体复活，不是，是转化，所以有连续性，但它还是有一些不连续性。很多人 看到那个复活的耶稣，一开始不认得的，后来才认出来，看起来是有一些改变。而且我们以前也看过福音书里面讲到耶稣复活的那个身体是很特别的，所以既有连续性也有不连续性，有断裂性也有非断裂性，也有连续性在当中。 OK， 所以刚刚问大家的问题，到底是在天上还是在地上？是在地上，但是呢，天已经降临在地上了，天跟地合一了，所以你还可以说是一样，但是你的观念说不是去到一个更高的那个地方，不是到，不是此时此地，然后到时候是彼时彼地，不是，到时候还是在这个地，但是被更新，是主的王权完全的临到，神的国完全的降临，是在这个地方。但是呢，但是神的国、神的旨意完全临到这地方。我们 主导文说什么？愿你的国，神的国降临，然后神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当神的国降临，神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的时候，这个地上就成为了一个家。跟现在的这种剥削、仇恨、抵挡、增进不一样，会完全的更新和改变，但是它有延续性在当中。其实如果你回去看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5章，整章可以好像是保罗书信里面最长的一章了，在讨论身体的复活。整个哥林多前书讨论身体的复活之后的两节，最后一节的结论是什么呢？结论 他不是说、哎、反正未来身体会复活，所以我们现在怎么样安安逸逸反正就等着复活吗？不是，他说什么？他说既然有复活，所以我亲爱的弟兄，我们一起来念，所以我亲爱的弟兄们，你们务要坚固，不可摇动，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徒然的。保罗的意思就是说，因为有复活，所以你现今肉身生命并不会有一天要死亡，而你现在肉身生命没有价值，因为你会复活， NT Wright 他很好的描述，我读给你们听。他说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徒然的，对不对？他说呢，你不是给即将掉落山崖的机器去上油去润滑轮子，你不是在修复等一下就要扔进火里面的名画，你不是在稍后就会被挖成建筑工地的花园当中种植玫瑰，你懂意思吗？他就说我们不是在这个世界上努力，然后最后呢这个世界 被丢到山崖里面毁了，而不是在这边努力努力环保环保，然后最后呢最后要被挖掘成了这个建筑工地，那你现在种玫瑰有什么意义？最后就没了。不是你在抢救一个名画，但你抢救修复修复，然后呢一下以后就要丢到火里烧光光。他说不是这样，有延续性。他说你在地上为神所做的工作之后会成为神新世界的一部分。当你表现出爱、感恩还有仁慈的每一个举动，你被神的爱或者被神的受造界的美丽触动而做出的每一项艺术或者是音乐创作，你在教导严重的身障的儿童阅读，教导他走路的每一刻，你在照顾养育安慰或扶持其他人的每一个行动，当然还有你每一次的祷告，还有你被圣灵引导所做出的教导，还有你的传福音的行动，他说这一些呢都使耶稣的名在全世界受到尊荣，而这一切的工作都会透过神复活的大能保留到神在未来实现的那个新创造里面。同里面意思是说，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所做的任何的事情，你为着神所做的，为着神的爱所做的，都会被镶嵌在新耶路撒冷里面。你知道有一些教堂，他们盖新教堂的时候，他们就要把旧的拆掉嘛。那他们呢，他们有时候就会把一些旧的东西盖的时候，把它盖到新的里面，好像作为一个纪念。好，那当然不一定是一个很完美的比喻啦。可是意思就是说，当神创造的新世界很多都是我们现在想象不到的美好，但是呢还有一些我们想象不到的事，是你现今所做的为神所做为神所爱的一些会融入到那个神所创造的新世界当中。你所做的一切为神做的为爱做的都是有价值，都是有意义，会被塑造到神的新世界，会被塑造到那个新的家里面。柏拉图大家知道认识他吗？不熟哈。 OK， 一个神学家哦，不是一个哲学家哈，希腊有名的哲学家柏拉图呢。柏拉图的思想哦是影响了非常的特别影响基督徒非常的多的。柏拉图是把世界分为本体界还有现象界。本体界就是天上的，就是不朽的，就是永恒的，就是属灵的。而现象界就是地上的，暂时的，会朽坏的，属物质的。所以柏拉图他的思想里面，他认为说可见的现象世界是不可见的本体世界的一个复制品。那人们真正的家乡是在天上，灵魂永恒的归宿也在天上。什么叫拯救？所谓的被拯救呢，就是灵魂脱离身体得着自由，回到天上永恒的家乡。这是柏拉图的世界观。你知道很多基督徒的世界观就是这样的，搞不好我们当中有一些弟兄姐妹你以前的世界观也是这样的，但是圣经不是这么说。圣经谈到我们永恒的家，不是天跟地的分离，是天跟地的合一。圣经谈到拯救，我们得拯救不是灵魂跟身体的分离，是我们会拥有复活荣耀的身体。圣经里面谈到这个世界，这个世界不是一个邪恶的物质世界，不是一个劣等的复制品然后最终要被神毁灭，不是。圣经谈到这个世界一开始我们知道嘛，创世纪第一章第二章，神看他所造的一切都怎么样？好的，好的，非常的好的。 只是有创世纪第三章来。所以呢，这个世界是神所创造的，美好的。可是呢，这个神所创造、神所珍爱的产业被罪玷污。但是虽然被罪恶玷污，神至终他会医治更新，然后呢，让这个世界作为神自己的家来住在当中。这跟柏拉图的思想是完全不一样的。可是很可惜，很遗憾，历世历代很多的基督徒就是受到的其实比较是柏拉图的思想，而不是圣经里面的教导。而弟兄姐妹，若是我们未来永恒的家是这个状况，我们现在就该朝向那个永恒家的方向前进。这个就是我们基督徒现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呢，就是呢要开始参与在上帝要让世界成为家的使命。我们也可以说，我们就是在现在要活出未来，现在就开始活出未来。因为上帝的国已经临到，我们已经是上帝的百姓了，我们已经领受永生了，我们里面已经有神的生命，所以我们是在现在就活出未来的那个状况。很多人以为信耶稣的意思，基督教信仰就是现在信耶稣将来上天堂，就是我只要举个手，或者我每个礼拜每一天有来，每个礼拜有来教会参加做礼拜，就得到了免费的天堂入场券，而我的信仰跟我现在每一天在世上的生活没有关，我只是现在信了耶稣将来可以上天堂。 That's it。 这是对信仰很大的误会。这样子的误会就使得基督的信仰跟现实的生活就脱节，就产生了很多不冷不热也不问世事的基督徒，也产生了很多跟随世界罪恶价值观还误以为自己未来肯定会上到天堂的一些假信徒。很可惜，很可惜。我们今天读的经文说什么？得胜的必承受这些伟业，然后我要做他的神，他要做我的儿子。唯有胆怯的、不信的、可憎的、杀人的、淫乱的、行邪术的、拜偶像的和一切说谎话的，他们的份就在烧着硫磺的火湖里，这是第二次的死。几乎所有的解经书都会说，这个第八节不是单给非信徒，第八节是给基督徒的警戒，是作为第七节给得胜者的应许的一个补充。先讲到得胜者是这样，但是那个不是得胜者呢，最后是这个第八节的状况。而且不光这一处记载，启示录二十二章十四到十五节再一次的同时出现对基督徒的应许，还有对基督徒的警戒。好，我们一同来读好不好？预备，请。那些洗净自己衣服的有福了，可得权柄，能到生命树那里，也能从门进城。城外有那些犬类、行邪术的、淫乱的、杀人的、拜偶像的，并一切喜好说谎言、编造虚谎的。同样同时出现对基督徒的应许，还有对基督徒的警戒。上帝不会允许有人带着罪而且不悔改还可以进入新耶路撒冷城做他的儿女，住在神的家中。上帝是劝勉他的儿女要在现今就要活出未来，要在现在就参与在这个让世界成为家的这个使命当中。那我们要怎么来做呢？其实首先呢，就是要建造教会成为一个爱的家，让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呢都可以在爱中成长，可以 growing in love。 其实是上个礼拜观传道很具体给我们的教导，记得吗？罗马书十二章，上礼拜观传道跟我们 Oops, 我也没有罗马书十二章、哎、呀，谈到呢，爱人不可虚假，恶要厌恶，善要亲近，爱弟兄要彼此亲热，恭敬人要彼此推让，殷勤不可懒惰，要心里火热，常常服侍主。上个礼拜观传道跟我们讲，我们怎么样具体的落实这个爱在我们教会当中，把教会建造成为一个爱的家。而当我们具体落实这些教导的时候，我们就是在参与上帝永恒的使命。我们做这些不光只是说，哎呀，让我们在教会觉得，哎呀，更温暖、更亲切、更舒服，不是， 当我们这样子做，建造教会成为爱的家的时候，其实是作为一个未来永恒的家的一个记号，一个标志，让人看见说未来永恒的家就是这个样子，更好更美。但现在在教会里面可以稍稍的看到，稍稍的体会到。所以主耶稣呼召他的门徒要靠着圣灵的能力来生活，而且我们要在此时此地，我们就是神的儿女，让神家的记号跟标志现在在地上就可以实现。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得救，弟兄姐妹，我们得救不光只是为了自己，而是要让神现在可以透过我们来完成，来成就他的旨意。一方面我们成为了一个标志，成为了一个预先的告示，让人家看到神未来要使世界成为他的家，成为所有受造物的家。到底是怎么样呢？你看教会，教会是神的家，你可以先看到大概是怎么样。所以这个教会现在的样子跟未来永恒的家有一点点 有连续性，但是也有断裂性，因为我们现在还是不完美，到未来会是完全的美好。但是你可以稍稍看一下，这是我们在这个世上一方面上帝给我们的使命，做见证，做这个标识，让人家可以看见。另外呢，我们呢，上帝也要用我们来成就他的计划。我们未来的那个家，上帝要我们也参与在那个建造当中，要我们也参与，要我们成为实现那个家的其中一部分，我们可以努力，可以去完成，让整个世界成为受造的家。所以上帝就邀请我们参与这个伟大的使命。我们说我们教会的意向是 A family following Jesus， 一个跟随耶稣的家，意思就是耶稣做什么我们就做什么。那耶稣做什么？耶稣在地上传道，医病赶鬼，那个目的就是要借着他当下近距离的一个行动，展现出他所应许的未来，那个未来长期看来是什么样子。而他借着当下的行动，他所展现出来的那个未来应许，并不是拯救人的灵魂脱离身体的永生，他在当下展现出来的是他拯救人脱离现今世界的堕落跟腐败，堕落腐败罪恶造成了很多的疾病，耶稣医治那个疾病，让人看到在未来没有疾病。耶稣医治很多伤心的人，让人看到未来不是没有再有这种忧伤。耶稣在现在告诉我们，当中谁为大，在教会里面，在神的国度里面，我们谁为大，要做仆人。为什么？未来就是这样子，未来我们跟基督一起做王的时候，其实我们也都是做仆人的君王。耶稣现在所做的一切，让我们知道未来是什么样，也是让我们现在跟着他这样做，展现出那个未来。然后呢，耶稣让我们这一些某个程度也经历了他的医治，某个程度也经历了他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赶逐魔鬼的权势，让神的国更多降临在我们中间。我们这些被改变的人，我们也可以参与在他的工作，我们也跟耶稣一样，我们靠着圣灵的能力拯救人脱离现今世界的堕落跟腐败。当我们在爱中行事，当我们 acting in love 的时候，我们就在这么做。当我们为了穷人，为了病人，为了孤独忧伤的人去付出，去服侍他们的时候，当我们看到难民，当我们看到吃不饱无家可归的人，当我们看到受虐的人，当我们看到偏执的人，受压迫的人，绝望的人，我们给他们温暖，我们给他们付出，我们给他们爱，带给他们盼望，我们就是在做耶稣做的事，我们就努力使这个受伤的世界可以更美好。弟兄姐妹，这些都不是多余的事，这些都不是分心的事，不是我们只要传福音带人信耶稣，最后这些带信耶稣的人我们就一同去到天上的家，反正这个地上会被环保也不用了，反正最后会都不用，不是这样，不是这样。我们就是努力的在现在活出未来，将属神那个最终盼望可以某个程度的带到现今，触及神现在，而神会把我们现在所做的这样的一切会留存到神的未来。这些工作都是在建立世界成为的家， 成为一个家，成为神的家，成为所有受造物的家。我们的生命哦，如果委身在这样的神的使命，我们就是经文里面所说的那个得胜者，就是经文所说的那个将自己衣服洗干净的人。但是如果我们的生命还是停留在自我的中心，我们追求的还是对这个世界的权力、金钱、民生、舒适，那么其实呢，我们不是新耶路撒冷的居民。你知道在启示录后面，除了新耶路撒冷城还有哪一个城？还有巴比伦城。最后巴比伦城倾倒了，巴比伦城倾倒了，神呼召他的百姓从巴比伦城里面出来。巴比伦城是什么？巴比伦城就是一切的富裕奢华，但是没有公义，不顾穷人的需要。神呼召他的百姓出来，我们的方向应该是新耶路撒冷城，但是说实在的，我们好多基督徒，我们现在生命的追求其实是在追求巴比伦城的东西，而你不从当中出来，不晓得你会在新耶路撒冷城内还城外。真是这样，弟兄姐妹，我真是要说，何大侠、于洋、Hugh， 你们是委身让这个世界成为神的家，还是你们停留在自我中心的里面？以望、瑞亚、Vivian， 你的生活、你们的生活是对准那个新耶路撒冷永恒的家乡来生活，还是你仍然活在巴比伦城里？弟兄姐妹，我这样点其实不好意思，有点不礼貌，但是我的意思，你知道，我们每一个人之中，我们要神会叫我们的名字问，我们到底是我们成为基督徒以后，整个生命的取向到底是什么？真的，我们未来都要在主的面前啊交账。所以，约翰写启示录给当时的教会。他们就是在巴比伦城当时的罗马的压迫底下，约翰告诉他们其实有另外一个城，新耶路撒冷城，比巴比伦城更荣耀、更美好、更长远。他呼召当时的教会从巴比伦城出来，要一同来建立新耶路撒冷城。而对我们来说，今日对我们来说也是一样，弟兄姐妹，我们在美国的生活，我知道我们还是都在经济的压力里面，很多地方还是在经济的压力里面。一方面是不容易，因为我们的附近物价就是这么高嘛，比起我们的薪水要支付的还是会在压力里面。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也思考，比起全世界来说，我们都是有钱人，真的都是有钱人，而我们对这个世界的苦难，对这世界的穷人，我们有没有感觉？我们有没有做些什么？真的是主很大很大给我们的提醒，我们要一同朝向那个未来耶路撒冷我们永恒的家的那个方向来过现在的生活。但是当我这样说的时候，我并不是说我们可以凭着自己的努力来打造新耶路撒冷，因为新耶路撒冷是从天而降，从神那里来的，我不是说我们凭着自己可以做一个乌托邦的世界，不是，而是说我们要带着神必会降下新耶路撒冷的信心，然后我们在现今的世代，我们要活出神儿女那个爱的生命，然后我们到时候会发现神竟然将我们在爱中所做的一切就镶嵌在我们那个永恒的家，镶嵌在新耶路撒冷城里面，不是我们自己能够做。而最关键最关键，我们之所以能够拥有那个永恒未来永恒的家，真正关键的因素是什么？真正的关键因素呢，是因为耶稣他为我们离开了他的家。福音告诉我们，耶稣为我们离开天上的宝座，福音告诉我们，耶稣出生的时候，他其实是出生在 一个远离他父母的家乡的异地，对吗？因为要报名上册，他们都跑去伯利恒。他们约瑟玛利亚不住伯利恒的，所以他出生的时候都不在父母的家乡的。然后他这一生，他四处奔波。他说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他好像没有家。最后呢，他是在城外面被钉在十字架上，他没有在城的里面的，他在城的外面。象征他彻底的遭到驱逐，他被人拒绝，他是代替我们遭受那个被放逐的命运。这本来是我们人类该承受的，本来是你我该承受的，耶稣为我们承受。他被逐被弃，使我们可以被领回家。 他忍受那个驱逐，忍受那个拒绝，让我们可以经历到那个被接纳被爱，可以归回到神的家。我们可以完全的活在神的那个拥抱，完全活在神的接纳里面。那都是耶稣为我们所做成的，他为我们死在城外，以至于我们可以进到城内，进入到耶路撒冷城的里面。当我们越多越多体会耶稣的那个爱，越多越多体会耶稣为我们被拒绝被驱逐，最后上帝都拒绝他，所以他在十字架上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为什么耶稣我们忍受被上帝的离弃，以至于我们可以重新被上帝接纳。当我们更深更深领受这个爱，我们深深的扎根在这个爱里面， rooted in love， 当我们更深的扎根在这个爱里面，我们就会越来越有能力在爱里面成长，在爱里面行事。这是我们教会意向的那个 core values。 每一天我们生活的时候，你要讲一句话，你要有个行动，你想想你是不是在爱里面行事，是在爱里面做的吗？每一次人家可能伤害了你，让你不能原谅不能饶恕的时候，你想想耶稣已经怎样的原谅你，已经怎样的饶恕你。我们深深扎根在那个爱里面，我们就在爱里面不断的成长，在爱里面行事，共同我们共同建立教会，成为神的家，一个充满爱的家，一个跟随耶稣的家，一个跟着耶稣一起使世界更像家的那个使命。到底什么是家？ Tim Keller 他说终极 Oops 新朋友了 Tim Keller 说，终极的家就是一个生命达到完整丰盛的地方，在灵性上、身体上、物质上、社交上，在那里有上帝荣耀的同在，身体的需要得到供养，最亲密的人际关系得到培育，那是一个休憩安息的地方。其实那个就是新耶路撒冷，我们未来永恒的家。而让我们现在就对准那个家来生活，朝着那个家前进。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向你献上感谢，谢谢你让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有物质的身体，以至于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谢谢你让耶稣为我们真的经历到全然的弃绝，终极的弃绝，以至于我们可以 终极的被你接纳，被你拥抱，被你迎回家里面。主，我们感谢你。主，我们也感谢你耶稣的复活战胜了死亡，展开了新的世代，也让我们因此得着了新的生命，并且有那个永恒的新耶路撒冷的盼望。主，让我们众弟兄姐妹，我们众同工，主，我们的生命被你更新，被你转变，我们人生的追求方向，这新的一年，主啊，你祝福我们弟兄姐妹，我们不是在追这个巴比伦的城市，不是在追巴比伦里面的那个荣华富贵。主啊，我们是朝向新耶路撒冷。祝福我们众弟兄姐妹愿意委身给你，愿意同心的在这个世界上面完成你的使命跟托付。而我们也知道我们在你里面的劳苦都不是突然的，你都会纪念，你都会存续到永恒，你都会把它镶嵌在永恒的里面。主啊，使我们众弟兄姐妹在这世上的生命带有永恒的价值。主啊，愿你更新我们，改变我们， 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把时间交给主席。